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战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战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让我们首先恭请达义大和尚。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继续学习的是《阿弥陀经要义》。你看啊，我们无论是在西方极乐世界，还是像我们一样凡人在世间哈，每个人的福报都是不一样的。您在之前呢也跟我们讲到了如何呢是可以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如何可以获得更多的福报。那每个人的福报不一样，大小呢也不同。佛经里面有提到正报和依报，那这两个概念我们又应该怎么去理解呢？烦请您跟大家讲解一下。
正报跟依报呢，主要就是讲每一个人福报不一样，那么他的正报跟依报所体现出来呢也不同。所以这个正报是讲这个人的身心，依报是讲周围的这个环境啊。那么正报呢，我们这个身心可以影响到外在的环境，那么外在的环境也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身心。比个例子，像我们如果说是修了福报很好，我们这个人长得有智慧又庄严，能做事情啊，那么你周围的环境也会感觉到很舒服。那么外在的这个环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如果外在的环境很清幽很舒服啊，那么你感觉到这个环境很美，会影响到你这个心情。所以正报是指人的身心，依报呢是指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所以呢这个正报呢指自己的这个身心，除了自己之外所遇到的一切呢啊，所看到的一切呢都叫依报。正报呢是一个人设身的这个受用，你的相貌气质啊，五根俱全，或者是有什么残缺，各有不同。有的人的五官端正，那么有的呢这个五官里面啊有一点这个残缺，所以每个人这个福报不一样。那么依报呢就是众生依之我住的这个果报，就是所处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国土啊、社会啊、家庭环境啊，包括我们的亲属子女啊，以及生活享受等等，都是属于依报。我们今生呢所受用的这个正报和依报都是跟过去种的这个业因有关系。你过去种的业因是什么，那么现在呢结的果报也不一样。其实我们每个人呢的生活和多生多世的这个福德因缘关系呢非常的密切。因为佛教里面所讲这个因果是通三世的嘛，就是通过去、现在、未来。我们现在所得到的是过去的一个结果，那么现在所作所为呢是未来的一个根本一个因。所以佛教里面说一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一知未来果，现在作者是，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经常会说哈、啊，也祝福对方啊，心想事成心想事成。那这个心想事成的原理是不是也可以对应上这个正报和依报呢？
是啊，因为心想事成意思就是你心里面想什么那么都会得到。你心里面我想要找到一份工作，那么你就找到一份好工作。我心里面想到我要找一个好的对象，哎，你就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对象啊。那么从佛教的原理来讲呢，就是你的心是一种正报，那么你想做什么事情呢就是一种依报啊。这依报随着正报转啊，你这个有了这个大福德大福报以后啊，你心想要什么你就要得什么。所以为什么说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呢是一个非常美的世界，因为那个地方呢失一得一，失时得时 啊，你要什么样衣服，一想你就有了，你想要吃什么，你一想你就有了。那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个现实世界当中啊，这个福报越来越大，那么做什么事情呢都很顺利，顺心如意啊。所以我们每逢过年的时候啊，我们都要祝福吉祥如意，就是希望大家心想事成。在佛在这个经论里面常常教导我们说，一切法从心而生啊，所有一切法都是从你心里面生出来的。你想要做什么，你心里面有这个心念，那么就推动你去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啊。你这个心如果想做一个坏人，你就会跟坏人在一起，将来你就成一个坏人。你心里面想要成是一个好人，那你就会跟好人在一起，那么将来你就成一个好人。所以一切法从心而起啊。天台宗里面讲到说，一念三千，一心即住十法界。心是万法之根本，心能生一切万法，所有一切万法没有离开我们的心，心会影响到一切的这个环境。所以呢，我们常常讲说，正报能感依报，依报随正报而转，这就是佛法的道理啊。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来探讨这个道理。当一个人心情好的时候，运气好的时候，那么这个磁场特别好，家里的这个花草啊也感觉到很美，很有朝气。我记得呢，有一间寺庙啊，他种了一盆这个兰花。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呢，这盆兰花啊开得很好。那么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他把这个寺庙里面的佛像啊都把它破坏掉了啊，那么这个花呢也不开了。等到落实宗教政策自由以后啊，那么这个花，这盆兰花呢，哎，它又再开了。所以好多人就觉得这个花太有灵性了啊，这个花呢跟着这个主人的心情来走的，主人的心情好，运气好，磁场好，那么他的花就开得很好。那么这个主人的这个心情不好，运气不好，哎，这个花它就不开了。所以花草和我们的正报，我们的磁场是相呼应的，这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天人合一。人和天它有一种互动的，人做好了，那么他这个环境就好了。如果说你这个人就常常做坏事情，老天也不能啊允许你，所以叫天人合一。包括呢，我们一年四季啊，我们用的这个中药都要根据这个季节来调我们这个身体的，根据这个季节来调不同的药。所以这个环境跟我们人的是息息相关的。当我们每个人心地善良的时候呢，每个人啊行善的时候，每个人有慈悲有智慧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很祥和很和谐。那么无论是这个经济方面呢，或者人心方面呢，都会感觉到一片啊这个朝气，生机蓬勃。当社会中的人心不古，道德败坏，各种各样的杀盗淫妄升起来的时候，整个社会啊这个磁场就会变得很糟糕。大家常常讲啊，说啊很奇怪，我每次到湛山精舍去，特别是到湛山精舍观音殿去，那个磁场很好，进去以后觉得很舒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在那边修行，常常在那边念佛。有些人呢不一定是很虔诚的这个佛教徒，有不少这个外国人，他们平常也喜欢到湛山精舍去走一走逛一逛。那么有时候呢我就问他们，哎，你们为什么有兴趣到这边来走一走啊？那么他就觉得很奇怪，他的每次进到寺庙里面去啊，就感觉到很舒服，感觉到这个磁场特别好，心里面有好多烦恼啊，到了这边坐一坐走一走呢，就觉得好了很多。这就是这个佛法的力量，就说明说湛山精舍它是一个修行的道场，它有一种磁场，它能够把我们心中烦恼把它去除掉。因为寺庙是佛菩萨的道场啊，每天佛光普照，还有 很多人每天不断在那边诵经拜佛坐禅，大家到了这个寺庙以后，这个心就善良了，心善良自然而然就有这个慈悲心，有智慧，那么环境就有这个能量，感觉到很舒服。如果心是不好的，心常常想怎么样去做坏事造恶业，那么这个周围的环境这个磁场氛围就不好了。这个心念呢啊，会改变着环境，这就是心的力量。想要小孩子有一个安定幸福的家，夫妻之间千万不能吵架，不能发脾气，夫妻之间应该要有慈悲心，应该要有智慧，小孩子才能感觉到在这个家里面很安定很幸福很快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做父母呢要制造一个好的氛围给小孩子去成长，因为这个心啊会影响到这个环境，反过来呢环境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所以这就心经里面讲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是指外在的物质环境，空是指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清净心、福性，或者是真如，或者是如来藏、妙真如心。也就是说，内心没有离开外境，外境也没有离开我们的心。心即是境，境即是心，心境不二。包括呢，物质和精神也是一样的道理。色就是指物质，空就是指精神。精神没有离开物质，物质没有离开精神，精神即物质，物质即精神，所以精神和物质两者呢不能分开。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是因为阿弥陀佛发了48愿，多少年来不断的修行积累的无量无边的功德，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他的心好，他有慈悲心，他有怜悯心，他有这个威德，所以呢他所居住的西方极乐世界也变得非常的庄严。所以呢心是万法之根本啊，当我们心变了以后，命运就变了，当这个正报变了以后啊，一报自然就变了。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命之我立啊，这个命是自己来创造的。你是一个善良慈悲有智慧乐于助人积德行善的人，命运会越来越好。如果你坐卧多端，命运就会越来越糟糕。所以命运和心它是息息相关，正报有福，一报自然丰富圆满；正报无福，一报必然贫困啊，握力。
那达义大和尚啊，有些人就觉得说，哦，我信佛，佛教说有求必应，哦，可是他又不理解哈，说，哎，我跟菩萨求了，怎么没有有求必应啊？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跟他们解释一下呢？
有求必应啊，其实呢，这个是双方面的。你求福菩萨的时候，心是不是很善良、很虔诚、很清净？你到寺庙里面来，明白人要行善，不能行恶，明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世间未到这个道理，就会尽量呢去行善，去广结善缘。那么如果你有这种善念的话，那么自然而然你求什么你就得什么，因为你这个正报有福啊，一报自然而然就会丰富圆满。所以当我们到寺庙里面去祈求的时候，那么首先你要用虔诚心、清净心、慈悲心、善良的心来求，那么你就能够有求必应。如果呢你在求福菩萨的时候呢，你心里面还是有贪嗔痴，还有功高我慢，那么你就没办法感应。所以佛教里面有几句话说，福菩萨他是平等对待一切众生啊。他说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这个福菩萨就像天上的月亮一样，我们的诚心就像地面的这个水一样，只要有一个小池里面有水，那么你就能够平等的拥有这个月亮在你池里面反映出来。如果你池里面的水呢太浊了，你的月亮 你就不清楚。如果你这个池里面的水呢是很清净的，那么这个月亮从空中反照出来就很清净。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用虔诚心、清净心来求佛菩萨，那佛菩萨就能够感应道交啊。生活教里面就叫不可思议境界啊。
达依大和尚，您给我们讲到我们今生所受用的正报、依报都是过去种的业因，现世结的果报，那我们一定要感恩以前种的一切的善因，现在呢才得以善果啊。那具体到我们现在当下，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
从佛教里面讲说，这个福报啊是修来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惜福。所以第一呢，我们要惜福。什么叫惜福呢？就是说你多生多世，本来你种下了很大的福报，那么到这一生以后啊，你不要浪费这种福报，你不要随随便便的把这个福报把它用掉，因为你用少了一份，那么你福报就少了一份。那么你如果说懂得珍惜这个福报，你的福报就越来越大。就像我们在银行存钱一样，你存的钱在银行里面，如果你常常拿出来啊，那时间长了你这个钱就没有了。如果懂得这个积蓄，把这个钱存在银行，那你这个福报就会越来越大。所以第一呢，我们要惜福。惜福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包括我们这个吃饭啊，包括我们用这个日常中用这种日用品啊，尽量我们不要浪费，特别是呢不要浪费食物，因为这个食物啊来之不易啊。我们吃的一碗饭里面不知道多少人付过这个辛劳啊，所以每次我们吃饭啊吃菜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想到多少人为这一餐的饭菜付出多少辛苦，所以我们不要浪费，懂得惜福。第二，我们要这个培植福报，不要享尽，那么永远就有福报了。什么叫培植福报？就是我们要去修福报，我们去培植，我们让我们的福报越来越大。比如例子，像我们每天日行一善，我每天里面不管是大善小善，我每天有个念头是今天我要做一项善事，包括你捐一分钱给慈善机构，包括说你今天你帮你的这个亲戚朋友或邻居做一点事情，包括呢你在这一天当中重新帮过别的人，这个都是日行一善。那么每天你有善念，这也是培植福报的一个因缘。一个人有道德的时候啊，他所处的环境啊，所做的事情啊，自然都是比较应行得手的。所以这个修行很重要。如果呢他这个人只知道啊学问啊，不懂去帮助别人培植福报，那这个人呢就美中不足，缺乏这个福报。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在讲到这个佛弟子里面有两种人啊，有的人呢喜欢去跟那个富有的人去行乞，有的人呢就喜欢去跟那个穷人行乞。后来呢就他们就问他为什么呢，那么喜欢去跟富人行乞的人就这样讲说，我穷人已经很穷了，他没有这个饭吃，我们还跟他们这个讨饭，我们还跟他们去化缘，一心不忍啊。那么另外一个人喜欢跟穷人行乞去托钵，他们就问他为什么呢，他就说因为穷人呢之所以穷，就是以前不懂得修福报，所以出家人是人天福田啊，因而给他们种福报，希望他们这一生呢他来供养三宝啊，那么下一生他就能够得到这个福报。还另外呢在这个佛经里面呢，他有这个很好一个譬喻，他说有的修行人虽然呢智慧修得很好，但是呢他平常啊不广结善缘啊，不修福报，所以呢他一生当中呢他这个福报就很少。所以我们佛教有一句话叫罗汉托空钵，就是这个罗汉智慧是不错啦，他对这个宇宙人生的一定的认识，但是他没有这个福报，这个他平常不发大菩提心去行菩萨道，福报很少，所以他到外面去托钵的时候没人供养他。 因为他只修慧不修福。那么反观印度的一种、这个动物啊，就大象，大象呢是有福报没有智慧。所以印度的大象呢，它那个身上啊带满了这个璎珞啊，这个珠宝啊，那么这个印度人呢对这个大象呢把它当成圣物，照顾得非常好，打扮得非常的庄严，这个是代表有福报。但是呢这个大象毕竟还是在畜生道里面，它没有智慧。所以呢你光修慧就像罗汉特工钵一样，光修福那么就等于说像印度大象一样。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是圆满呢？我们要福慧双修，福慧圆满。释迦牟尼佛是福慧两足尊的人，释迦牟尼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理，众生降到佛陀以后，他的清净庄严威德自然而然就升起一个恭敬心。所以现在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的众报和这个依报，都是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福德因缘有关系。
那到目前为止啊，您给我们介绍了讲到了这个四种净土，包括有人间净土、天国净土、佛国净土以及自心净土。那佛教徒呢，最后大家是要到佛国净土去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得不退转。嗯，那最后呢是成佛啊。那您刚才讲到我们人间是有正报和依报，那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也有正报和依报呢？
人间的正报依报呢，比起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正报依报啊，这个差距很大，因为它福报不一样。你看像我们人间的这个正报，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身心常常有病，比如像四大不调啊，还有心里面的各种焦虑不安啊，所以呢我们心里面呢是啊，就是觉得不安定的。那么包括呢我们所看到的周围的一切环境的依报都是无常变化啊，有时候看到我们周围的亲人的离弃啊，包括呢有一声天灾人祸啊，感觉到人很渺小很被动。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呢，那么众报依报就不一样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教旨是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呢光明无量寿命无量，他以48样接引十方众生，他成佛以来到现在有多少劫了？已经有10劫了，现在将来永远都在西方极乐世界讲经说法度化有情。那么释迦牟尼佛讲人的生命有多长呢？在呼吸之间。可是呢阿弥陀佛这个福报很大啊，他的这个寿命是无量，光明也是无量，所以呢福慧圆满，因为他不断的修行度化众生，福报啊不断的增长。所以我们也常常讲说福报从哪里来呢？福报从众生中求啊，我们人离开了大众，那么你这个福报呢就没办法增长，唯有在大众中里面这个忍辱，在大众里面去付出，在大众里面呢去成长去磨练啊，那你这个福报呢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呢福菩萨呢他要修福报是不能离开众生的。所以呢我们为什么感觉到这个释迦牟尼在佛经里面讲了好多的这个道理啊，都是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的。释迦牟尼讲说众生是我们成佛的因缘，没有众生你就没有这个机会去修行去磨练去成就。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我就觉得释迦牟尼是一个非常大公无私的，他只有高卓仰，这个视野很宽广，他觉得呢人是不能脱离这个群众的，人要跟大家在一起，大众的快乐才是我们的快乐，大众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值得我们学习的。那么刚才讲到呢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呢，为什么他无量光无量寿，他不单单是他的智慧啊很大，同时呢他的寿命也很长。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仁者必寿，只要你是一个善良的人有慈悲心的人，那么这个人呢一定是长寿的，因为他有慈悲心他善良，他不断的积累福报，那么他的寿命就会延长。所以这个是我们佛教 对这个长寿的一种看法。所以呢，这个寿命啊，我们可以增寿，只要你有这个慈悲心、善良。你看，在我们佛教里面讲说，放生可以长寿，就是说你有这个慈悲心，这个念这一念放生的心，爱护动物，爱护这个生命，这颗慈悲心，哦，那你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增长你的这个福报了。所以呢，我们要长寿啊，除了这个锻炼身体之外，同时呢，心态很重要，心态里面保持很平静，要修心养性，心里面不要太多杂念，不要有任何的这种坏的念头。每天最好呢，看看经啊，念念佛啊，拜拜佛啊，修心养性，乃至我们平常听听音乐，写写书法，这样对我们调养我们身心都是有帮助的。
那具体到在《阿弥陀经》当中又是怎么说正报的呢？
在《阿弥陀经》里面呢，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里面的正报、依报的庄严讲得非常的清楚。在《阿弥陀经》里面这样讲说，舍利佛，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劫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对着他的徒弟叫舍利佛说，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劫啊，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旨，阿弥陀佛成佛到现在已经十劫了。这个劫是一个时间计量的单位，一小劫呢又以1600万年，一个中劫等于呢是20个小劫，又以3亿3000万年，那么一个大劫等于4个中劫，大约多少年呢？是13亿4000万年，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多到没有数量和长度单位可以形容的那种无穷之大。所以呢，这个阿弥陀佛重复到现在呢，这个时间呢很长很长的意思。那么释迦牟尼佛乃至于在阿弥陀经这个释迦牟尼特别提到的有六方佛赞叹西方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这个里面是真的是不可思议啊。所以呢，不单的是释迦牟尼赞叹西方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同时呢就是东西南北上下六方一切诸佛都在赞叹西方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这个真是非常的殊胜。如果我们诵阿弥陀经时，我们要学会随文之观，你在诵阿弥陀经的时候呢，你若能够懂得随文之观，就相当于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走一圈了，非常的殊胜。所以诵经的时候呢，仰观臂，臂观心，随文之观，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 啊。那么你在很专注念经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得到一种法喜，叫法喜充满。所以这个在阿弥陀经里面主要呢就是在介绍阿弥陀佛的正报依报的庄严。
佛说阿弥陀经，我们在诵读的时候要随文入观，这样呢才会非常的殊胜啊。那我们知道其实呢也会要唱诵赞佛记，就是赞扬阿弥陀佛的功德。那在赞佛记里面是如何称赞阿弥陀佛的呢？其实啊，我们要好好的学习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静待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恭请达义大和尚为大家开示。谢谢您，达义大和尚。
谢谢李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快似箭，少时不学老。 向前，勇向前。人生青春有几年，日月如梭，快似箭，快似箭。少时不学老来难，百折不回，勇向前，勇向前。进去莫等闲，珍惜如今好年华，莫使人生空度过。是人生空度过。